功过格，白话。功，荣获一百等功。一，救人免于死难。二，保全一妇女的节操。三，义有二义，一是义爱，二是义水。劝阻他人不可溺爱子女，或是以溺水的手段遗弃虐待子女。四，为人延续后代子时，荣获五十等功。一，学佛之人不仅自己不堕胎，亦应劝导身边的亲朋好友不要堕胎。儿女与父母是有直接密切的缘分，若无缘分，求儿女求不到。儿女与父母有四种因缘，所谓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实际而言，人与一切众生都有这四种缘分，因此若这个小孩是来报恩的，你堕胎就是杀了他，恩变成仇；如果是来抱怨的，仇恨就更深了。讨债、还债，再加上命债，因果通三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这一世遭遇的种种不幸，是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这一生当中能够过得很安稳、很自在，一切称心如意，也是过去生中累积的善因。善因必得善果，恶因一定得恶报。二，处于欲染境界之中而能端身正义，不为欲爱所染。三，收养一个无依无靠之人。四，如今地产业发达，往往在建造楼房时，时常会从地下挖出一堆白骨，应妥当安葬，不可随便扔弃。要知死者为大的道理。五，救济一个即将流离失所之人，免于流离。六，对于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也要升起慈悲之心，同情他们迷惑浮屠，错路走得太远。针对一些真心忏悔罪业的人，应该考虑适当的减刑和帮助。七， 说明一个人的冤屈，令其洗刷冤情，还公道于人。司法界的人员为人平反冤案，使冤者得雪，亦属此。八、发表利益社会民众的言论，如发表在既不损害国家的利益，又有利于民生的情况下，降房价、降药价的言论。荣获三十等功。一、不施土地给没有土地的穷人，安葬去世的亲人。二、感化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改恶从善。三、度这里的意思是劝人出家，发无我利他的善心大愿，劝人学佛念佛，如此人善根佛德深厚，可进一步劝其出家为僧，弘法利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夫妇之道是人伦大道的开始，不可轻易离婚。若见他人婚姻将破，应婉转劝导，使其复合。五、现今社会两性关系泛滥，背弃婴孩，时有所闻。若有发现，应收养或是送往社会福利机构安置，保全其生命。六、出钱或是出力，成就一个人的道德学问，如资助希望工程，设立奖学金。荣获十等功。一、推荐引导一个有道德品行的人为人民服务，用种种善巧方便化解、剔除危害人们心灵健康的事物，如举报黄色网站。二、收集、整理、编辑古今善法，弘法利身，如出钱印诵佛经。三、方术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古代指关于治道的方法，庄子天下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陈玄因书方道也，自宣序以下，其余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二是指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迁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象、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以方术治疗一人重病。四、自得 及崇高的德性，发表自得的言论。五，虽然有才有势，但不可以才势威逼于人。六，现今家庭富裕者，有故请用人，应善待用人。遣离时应给予丰厚的资遣费，不可刻薄吝啬。七，救赴一只能为人类民生做贡献的动物的生命，如牛、马等。荣获五等功。一，规劝人们争讼，使其和平解决。二，传授他人有益身心健康的知识技能，如劝人睡子午觉。二，收集整理古今典籍中有关修身养性、长寿健康等益于身心的文而编辑成书或其他音像制品，如提倡戒杀吃素。三，方术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关于治道的方法，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陈玄英书，方道也。自宣序以下，起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二是指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数的医卜星象、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以方术治疗一人轻疾。四，遇到他人来说是非、传播人恶，应善巧方便加以劝阻。弟子规云：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见未争，勿轻言；知未敌，无轻传。学佛之人，不仅口不说人恶，而已不应听恶人恶言。人我是非，谣言止于智者。我供养一贤良有道德的善人。六，对于祈福攘灾这些民间信仰之事，千万不可杀生祭祀。祭祀是指自备贡品对神佛或祖先行礼，表示崇敬并祈求保佑。世人不明道理，往往杀生祭祀，不仅不能得福，反而遭殃。 一切的正神善鬼，绝不会享用人间血肉的祭祀。只有那些邪神邪鬼才会享用。学佛之人应读诵大乘经典，礼佛拜忏，以此功德回向，必能蒙受佛慈加持而满其善愿。七，救护一只无力报答救护之恩的动物。荣获三等功。一，若无端受人谩骂侮辱，或从中作梗，或无理取闹，而不生嗔恨心，这都是品德涵养深厚的表现。二，受人诽谤而不辩白。古人云，任他谤，任他诽，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消融遁入不思议。佛说四十二章经云，佛言，有人闻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自骂佛。佛莫不对。骂子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夫。对曰：归矣。佛言：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祸，归子生矣。有想应声，引之随行，终无免离，慎勿为恶。当别人骂我们，诽谤我们，我们不接受，就好比你送礼物给我，我不肯接受，那么骂人者还是要把这个罪过带回去的，应明白此理。三，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逆耳之言虽不中听，但能有利于身心，能增进德业品行。四，免除一因受责罚之人，此为仁恕之道。教育为本，感人以德，不以刑罚惩处。近代商誉有果园在离家数里之外，园外有荆棘筑成的篱笆，瓜果出熟季节，有人翻过篱笆偷盗瓜果，他觉得篱笆上有荆棘，唯恐偷盗的人惊慌爬出时损伤身体，就叫家奴开出一条出路，等到偷盗者背着瓜出来，发现道路通畅，知道是商于叫人做的，非常惭愧，就将瓜果送到商于那儿叩头谢罪。五，劝导养蚕捕鱼人打猎人杀猪宰牛的屠夫， 放弃这种杀业造业的行业，而能改做其他行业。每个人的福报都有定的，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赚钱养家糊口，何苦如此愚痴而从事此类惨不忍睹又折损自己佛报的杀生造罪的行业呢？六，如自家养的家畜之类，自然死后应给予安葬，不应剥其皮食其肉，如牛马等，他们辛苦耕田，人才有五谷可食，我们应存感恩，给予好的安葬。学佛人要念佛回向，开示此等畜生，因过去的愚痴而堕入畜生道，今遇此圣缘，应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荣获一等功。一，弟子规云，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赞扬他人的善行善事，这是随喜功德，其功德等于同于行善之人，不可嫉妒障碍。二，引恶扬善是人之美德，见人恶应当反躬自省，我是否有这样的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么此人既是我之善知识，感激都来不及，又怎么可以宣扬他的过失罪过呢？三，看见他人争吵，应以礼相劝，熄灭争论。四，阻止别人做一件错事，并能劝令改正。五，救饥一饥饿之人。六，留无家可归之人注意晚上。七，冬天气候寒冷，常有人受到严寒的逼迫，遇人有此危险，应施予救助，令其免受寒冷。八，布施医药一服。九，凡事印刷劝人向善，戒杀复生，慈悲济世之文章，其功德等同自己书写。十，佛经是修正我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务必要诵读正法经典，方能正其心诚其意，蒙受佛菩萨的教诲之意。万不可读诵外道经典，即邪知邪见伪造之经典，读诵佛经一卷即为义功。 十一，以真诚心礼拜忏悔，能消除一切恶业及灾难，解除累世冤结，增益福慧，功德巍巍，不可思议。礼拜一百忏，即为一功。十二，以清净心念诵佛号轻声，即为一功。念佛的目的在于自心一处，将一切的妄念归于一句阿弥陀佛。以一句阿弥陀佛取代无量的妄念，念得清楚，出乎口，入乎耳，应乎心，心口耳一致，妄念自然就少了。十三，凡事讲演善法，劝人断恶修善，明达因果事理，劝告时人，即为义工。十四，凡事兴建利人利己富国强民的事，其利益达到十个人，即为义工。十五，凡是在路上或是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看到有字者，应把它捡起来送往回收厂处理，或是送至焚化炉，这皆是爱惜自己的善心善行，因为字是智慧的符号，人借助于文字才得以学习文化智慧，故对字字应当尊重。十六，以饮食供养一位出家僧人。十七，对待一位出家人，安排保护其住行，爱护照料其衣食。十八，若遇贫穷乞丐，随自己所有，以恭敬心施予，不可拒绝。贫穷者是悲田，能以尽心布施，就是以他的悲田成就我的大悲拔苦大慈与乐之心。十九，凡遇到人或是动物，因一时的疲劳困顿，应给予接济帮助。如有人外出谋生或是求学，因不慎遗落钱财或是受伤，又无人照料，遇此类状况应给予帮助。若遇受伤的动物，应尽心救治，待其恢复健康，然后放归大自然。二十，凡见别人有忧心之事，应善巧方便开解劝慰，令其事有生喜。 21，虽未能吃素，但能发心在一日之中吃素，如初一、十五、六斋日、十斋日、佛菩萨圣诞、父母的诞辰日或忌日。在这一天之中，不吃肉食而能素食，并读经念佛，修清净功德。22，看到杀动物的情景，即不食此肉。23，听到被杀动物的惨叫声，即不食此肉。24，知道是专为自己准备而杀的动物，即不食此肉。25，凡是见已死的飞禽走兽，暴尸于荒野或道路旁，应当埋葬，令其安息。26，凡是一切有生命的众生，皆因爱护，放一生即为义工。27，就依微弱细小的尸化类的生命，如蚯蚓。28，请僧人做超度法事，或是自己修持读经念佛，以此功德超荐沉沦的孤魂野鬼。29，若遇地震、涝旱、灾荒、战争等天灾人祸，应广施钱财、食物、衣服等，周济灾民，使灾难中的人民获得安稳。即使无灾无难，若遇贫穷饥饿者，亦应施行救济。30，若借给人财物，而人无力偿还，不逼债，且能销毁自具，饶益别人。31，若是有人不小心将财物遗失，拾得之后，应归还物主，不得占为己有。32，不仁不义，不是自己的金钱财物，不取不受。33，待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偿还债务。34，谦卑礼让，顾全大局，为他人让出土地或者财产。如安徽桐城六尺巷之由来，即是让地之结果。清朝康熙年间，文化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城做官，他桐城的老家与 吴姓的邻居发生了地皮的争执，于是家人将书信送往京城，请他出面处理。这位大学士看后立即回信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了信后主动让出三尺，邻居吴氏深受感化，也让出三尺，就成了六尺巷。张英有这样的胸怀气度，不仅他本人官至宰相，其儿子张廷玉亦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宰相，可谓积阴德厚矣。35，发财不难，保财最难，应随分随利，劝导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明白正确的理财观念。广行布施，如印经、放生、救济等等，皆是积阴德的善行。果能行大布施，可保财富布施。36，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即此义也。对于朋友亲族的托付，应严守承诺，不可见财而忘义。如唐朝的李勉，从小好学，个性沉厚高雅，神智光明，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曾经客游到梁宋地方，正巧和一位书生同住一家旅馆，书生染患重病将死，拿出所有的白金对李勉说：我已经不行了，现在左右无人知道，我死后请你用这些白金替我办理后事吧，为我安葬，剩余的就全部赠送于你，请你收下吧。李勉安慰答应了他，于是依照遗言将他安葬，但是所剩白金却暗中把他放在棺材底下。后来那书生的家属开坟墓时掘出白金，终于归还其家属。唐肃宗做皇帝时提拔李勉为监察御史，后官至宰相，其为人耿直清高，为官廉明无私。37，建设仓库，平价卖给老百姓粮食，修桥铺路，方便行人，疏导河流，不致因河道不通而淹大水，掘井方便老百姓饮水。现今如疏通河道，大雨之时就不会有淹水之虑，提倡环保，保持 河流山川的清洁，注意自来水的品质，勿使工业废水污染环境，人人有干净安全的饮用水。尤其政府人员更应积极为人民谋福利，传播此种良善的讯息，从事工业者谨慎处理工业废水，勿使河川水源受到污染。建造修复三宝寺院，塑造、彩绘、铸造、描画佛菩萨圣像，如《了凡四训》中讲述的，有一天，包平到郊外郊游，偶然间到了一个村庄的寺院，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暴露于野外，遭受风吹雨淋，他于心不忍，就把自己身上带的钱拿出10两银子交给住持师父，作为修复寺院房屋与殿之用。住持告诉他，修寺的工程很大，而银两太少，实在无法完成这件工程。于是包平又把身上所带的四匹布还有几件好的衣服都是新购买的，卖了可以作为修寺的资金。他的仆人劝告他说，不要再把这些衣服也送了。包平却说，只要庙能修好，观音圣像不被雨淋，我自己就是裸露赤膊也无所谓。这种真诚的善心实在非常难得。庙修好以后，包平带上父亲同去寺院，晚上住在寺里。包平当夜梦见寺院的迦兰菩萨来向他道谢，说，你的子孙应当会享有世间的官禄。后来他的儿子包贬、孙子陈方果然考中进士，做了显赫的高官。凡是在三宝中修福，应发如是之心，不求回报，所报甚厚，有所求者，所报则薄。用香、烛、灯、油物供养三宝，或是布施茶水，布施棺材，如我们在历史书籍上常读到卖身葬父、卖身葬母、卖身葬夫之事迹。现今社会虽然比过去富裕，然亦有贫穷之人，若自己的邻居或是偶尔路遇此等窘事，应伸出援手助人渡过难关，不计回报。如唐朝的郭元振，少年时代就怀抱大志，才学俊秀，16岁入太学当太学生时，有一次家人送来钱资40万，恰有一位身穿丧服的陌生人前来叩门求他帮助，自说家境贫寒， 已有五代祖先未能安葬，请求借钱用来治伤。元稹深为同情，也不自问他的姓名，就将40万钱全部赠送给他，丝毫不吝啬。